我现在正在看大麦克尼尔，
也是看起来蛮不错的。他刚开的那一天我就去买了，
只卖28天。那是什么时候开始？
现在已经有了，
2月22号到3月22号。
对啊，还没结束啊。
对，好，我就是在看时间。哦、我想说，我们会不会讲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结束了。
这个第二天我就有去吃，
用过来人的经验去念这一则。
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则没那么新的新闻。只卖28天，麦当劳的这个无敌大麦克限时回归、哦，这其实是前一段时间的新闻啊。然后我们想说来，因为看起来很好吃，所以念一下。对，哎、哦，他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大麦克的那个歌曲？
以前有个口诀，
对，神经牛肉全是毛，
不是吧？是什么？三片火腿肉。
什么什么吃得饱，
什么加生菜，
什么什么真正好，这样
真正好是大祥爱吃汉堡包、
哦、是吗？
吃完之后洗泡泡。我还 share 一下荧幕让大家回味一下、欸、以前的那个是罗志祥、欸、
你好，欢迎光临。Yeah, let's make four 双层纯牛肉、yeah. 独特酱料加生菜，即是洋葱酸苦瓜芝麻面包盖上去，我就是爱大麦克。 Big Mac Big Mac Big Mac Big Mac， 庆祝大麦克登台30周年，麦克风餐限时供应，唱出麦克风口诀，大麦克买一送一。
双层纯牛肉，
这个是比较后期的。
那还有前期的吗？
独特酱料加生菜、
好像有一个比较前期的。
罗志祥这个是7年前的，
这么久哦。
那个动力火车的版本。
动力火车，哎靠，
真的耶。
麦香堡大行动，念出口诀，麦香堡半价招待。
双层纯牛肉，独特酱料加生菜，即是洋葱双黄瓜，芝麻面包盖上去，好吃过瘾。麦香堡念完口诀，麦香堡半价招待，
买麦香堡餐还有大奖等你。
好吃过瘾麦香堡。
好，对啦，他那个时候是讲麦香堡，
先动力火车才那个罗志祥。
哦，跟他歌词基本上是很接近的。
但是动力火车是麦香堡，罗志祥是大麦克。
双层纯牛肉啊，一样的内容啊。
诶，
芝麻面包盖上去，
都是芝麻面包啊。
为什么他是麦香堡？
我告诉你，因为动力火车的那个时候麦当劳都还没改那个 I'm Love
啊。
哦，
哇操，这么细，
更 OG 的。
对啊，
欸，我有印象以来唯一上面有撒芝麻的只有大麦克、
啊，对，欸，以前的麦香鸡也有。
哦，真的吗？
嗯，然后是后来才换他，连那个啊，他连那个叫什么那个嫩煎鸡腿堡后来都改成那个啦、就是不是原本的那个肠堡啊。我以前超爱吃那个嫩煎鸡腿堡的。
哎，你们有跳过那个吗？跳过那个大麦克那个舞蹈，他不是跳完之后会有半价这样？
是念完口诀就好了吧？不用跳舞吧？那个太占空间了，
后面人推开，然后在前面就跳起来。
哎，没有，现在说不定可以，现在的空间可以，因为现在那个疫情的关系，应该是蛮大空间的，
保持那个安全距离。
对对对，
不是，现在因为是有些人会去按那个自助点餐，已经没有人在排队了。
但是那个自助点餐的那个镜头，就它有一个按键，按下去之后，它就会三。
哦，它开摄影机，开摄影机，然后你就跟着一幕跳，
倒数3、2、1，然后就开始跳，
很像以前在那个什么那个汤姆龙会看到有人在那边跳舞的那种跳舞机那种。
你手去跟他那个姿势对到，他还会亮那个 perfect，
是汤姆熊啊，汤姆龙是吗？
good，
好了，总之他就是说这个无敌大麦克回来了，就等于说他把原本的这个双层纯牛肉变成4层。
哦，4层纯牛肉、哦、
翻倍，
对，
两倍的厉害，
两倍的肉量。
我一回头，又多了一倍。
今年是5倍，是5倍。好，然后呢，他不只推出了这个多了两片牛肉的大麦克，他还推出了一个叫香鸡大麦克、
哦，
就是把原本双层纯牛肉变成这个双层这个 麦香鸡
哦，香双层纯鸡肉，
咬下去这个热量爆表，罪恶爆表，相当的满足。
对，真的爆表，
没错。他这个活动是从今年的2月23到3月22，也就是说快、哦、快结束，还有两个礼拜，限时28天。
我们播出之后应该剩下一个礼拜。
倒数一周，大家要吃要赶快。
对，以我们现在上片速度，有可能我们上片了也还没有
上片之后就倒数两天。
麦当劳杯子有一个都市传说，欸，也不是都市传说，就是大家都会这样做的，就是你吃完那个麦当劳的东西，然后都会用那个麦当劳的那个杯子外面的那个水来洗手。
啊，吃薯条的时候
就看到大家在吃，对，我想起来吃麦当劳的时候，
对，我自己也会，
大家会一直摸杯子这样。
对对对
对对对对，这个而且这个我到现在都还会。
对，听众你们也会啦，不要在那边说啦。
我记得之前很流行，现在好像比较少看到了，就是会跟他要糖包吃薯条的时候，
啊，加番茄酱，
那个很爽，爆干爽。
那你们有吃过薯条沾玉米浓汤吗？
哦，有
有有有。
我觉得那个比较优质。
薯条沾玉米浓汤这个好吃，但是薯条插在那个蛋卷冰淇淋上面那个更屌。
那个好像我是看那个越狱的那个影集，嗯，Prison Break，
我知道
越
狱
风
云
吧。然后里面有一个超肥的警察，就把那个薯条插在冰淇淋里面这样狗来吃。干，我看完之后我就去麦当劳直接点起来。
饿了饿了，
我有一段时间都这么吃，
是真的很棒啊。
麦当劳的薯条棒不是棒在它本身，
是棒在它的创造力。
是棒在它
可创造性。
对，然后我之前会把薯条夹进那个麦香鸡里面吃，
哦，含在里面，
就是，把薯条夹进汉堡。哦，就那个好像也是看某一部影集看到的，买麦当劳买回来，然后就把那个汉堡的那个盖子打开，把薯条撒在上面，然后盖起来直接咬，哦，干，感觉就很饱。
反正如果听众这边有麦当劳特别的吃法，都可以在我们底下留言，
对，
我们马上来试。
没错，你只要敢留言，我们就敢试。
你不要这样讲，到最后他就说什么薯条那个。
你讲这句话你要负责，
啊，你这个 flag。
好了，那我们进单集吧。
好了，再说一次麦当劳的这个优惠呢，知道感觉没有接业配，还在那边自己
硬要
2月23到这个3月22啦，嘿。这样比较有那个有一个结尾的感觉。
和你一起松，
和你一起 chill，
和你一起聊聊芝麻绿豆，欢迎收听
Lazy Talk。
欢迎来到久违的 Lazy Talk， 我是懒人凯尔，
我是久违的懒人 Open。
我是懒腰的。
为什么你不讲久违的？
久违我不认识啊，有违我知道了。
有违你还好吧？有违。
我还有点饿。
就吃我们的无敌大麦克。
还来。
希望有机会能够接到这个麦当劳的业配这样。
快联络我们。
来源为两位公主吃饱。
哎，干的，很久没有跟大家一起录音了。
没错，
尤其是我也很久没有参与你们的录音了。
就想问问大家，近来可好？
我们那我
没有，你这样问感觉好像你这样问，人家会认为说我们在没有录音的时候，大家是彼此不互相联络的。
的确啊，就就尽量保持一点距离。
哦，保持一点距离，啊，社交距离，
到时候这个见面才有话题可以聊。
有距离才比较美。
对，才会有一种，哎，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这样才会就是可以聊天，
才会很真心的说出近来可好。
哦，因为真的不知道对方过得怎么样。
不然我们之前每个礼拜录的时候都要故意 寒暄问暖这样子，哎哎，最近好吗，艾德。
就明明知道对方过得怎么样，然后还要硬要聊这样。
对。
哎，欸，那你们知道最近这个 教招改制了吗？
我有听说，有听说，还没有详细了解。
对，你们有没有身边的人有收到？
不要，我这一集不想，我这一集不想聊这个，我们聊一聊，到时候就真的被教招。
不会吧，反正不关我的事，
反正到时候也不会秀出你的全名啊。对啊，国家又不知道你是谁。
对啊，
对啊，
是是是，
只是这个你讲的是教招的那种都市传说吧？就是你会每年收到一封信，然后上面会有一个 link， 说你可以去上面查看你有没有被教招。
我觉得那个写那个简讯的那个人要有创意一点，他要像那种诈骗集团，就写说什么你被选到教招了吗？请按底下连结。
刚那个感觉是病毒连结。
这个有点像是那个最近人家网络上不是在传说什么，有人说到简讯上面写说恭喜你通过这个入选，大意就是说你入选你可以到乌克兰去帮忙对抗俄军这样。对，然后有另外一派是收到去帮忙那个俄军对抗乌克兰。
还有那个 YouTube 收到那个什么竟然是你，然后就下面有一个 link 这样。
然后抽中你恭喜你抽中 iPhone 13这样。
对，
想知道 iPhone 16的最新消息吗？好像就是一个 link。
如果国家用这样子的方式，我相信那个教招的那个人啊应该会很多。
所以大家都说你收到那个东西不要急，你也不要去查，因为你还没有被教招，但你只要一查就代表你的名字会出现在他们的名单上。
对啊，
你就有机会被抽中。
不然我们的听众如果是男生的话，那个就点下去试看看，我们在听你的回复。
因为以前教招我们的印象就是一群老兵，然后回去之后
去营地里面抽抽烟滑滑手机，
像露营那样子。
对，然后投贩卖机，故意投给那些新兵看着。
对，就还有人管三餐，然后你也不一定要按时间吃饭，你可以先去吃
啊。可以点 Foodpanda 吗？
好像那个时候还没有 Foodpanda，
那个时候没有，但是你应该可以叫对面的五三送。
对，或者你跟班长聊一下，叫班长去买。
对，因为他还是得叫你升学长。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就是以前感觉这个教招就是去耍废一段时间，然后领领钱吃吃饭就回家了，
而且公司还要付你钱呢。
对啊，你就是领双边薪水啊。
哦干，好爽。
对
对啊。
啊，我只看到那个新闻是讲最近的教招是真的很硬，就你会下去操课的那一种。
现在教招就是从三月份，就从这个月开始第一波实施，就是以前的教招是五天嘛还是七天？五天，
七天吧，我记得
五天。
哦，七天啊。
对啊。
啊，不管，现在变十四天。而且重点是这十四天不是在军营里面，你是全程要野营野炊的。
哎呦，
而且国防部下令不准订便当，
还有提升了这个露营的难度。
对，国防部有下令不准订便当。那你全程是要野宿，也就是说言下之意就是你十四天不能洗澡。
哎呦，
对，
其实也是可以干洗啦，但那个干洗手有没有？
如果你的临兵是那个麦当劳的经理，野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他直接现场炸。
野炊双层纯牛肉，
四层纯牛肉。
现在包包里面打开的都是麦当劳那个肉块，有没有？
那都是那些食材。
我是看到那个新闻是说好像会变得比较糙啦。
哦，
好像还要打演习什么的。
对啊，就是会真的会，比如说会跑一些地形，跑一些战术，去提升那个野战的能力。
欸，是不是要没收手机还是什么的？
要吗？养鸡场？
这我不知道。这我不知道。
没收手机，然后十四天之后就把你放到一个岛上，然后每个人会分配到一把武器。
分配一把蓝波刀。你就是靠着这把刀活十四天。
然后他会不定期的投那个物资箱。
对，然后每一天都会缩小那个范围。
最后只有一个人会完成教招。
说不定有一梯是四个人，他们可能四个人一队这样子。结束的时候还会跟你说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这样。
到教招的时候，就是教招，然后到那个军营的那个房间中山市的时候， 会突然有一阵毒气，然后大家就晕倒，醒来就在岛上来。
对，
然后旁边就有一个小纸条这样。
对，然后他就跟你讲说，你在这座岛上看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拿去。
但最后只会有一个人能完成这个教招，
剩下没有完成的就是下一题再来。
连长，有人炸死。
好刺激哦。啊，所以你们身边有朋友去教招了吗？
我是有朋友去年有收到教招，但是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就没有被教招。对，但是他很怕今年，因为人家都是有在传，都是就是说教招名单永远都是那一批价值拿上来拿下去这样子而已。所以他去年有收到通知要教招，只是因为疫情没有去，所以他很怕他今年这个升级版的教招，他又被招过去，
被抽中。
对，
之前教招我是听说啦，听说就比如说他们可能前面叫你发现你在国外，或者是那个时候你是就是反正你人不在台湾的话，后面就可能就会把你从名单里面剔除，不会再找你了。
好像是这样。
但你如果被叫过，可能你今年被叫，三五年后你还会再被叫一次。
但是好像有，就是说他好像有一个机制，就是你要在收到教招之前你人就已经在国外，因为之前好像有发生过，就是有人收到教招之后，因为你不可能收到教招隔天马上去嘛，
对，
所以有人是收到教招发现自己要去教招的时候，他就赶快买机票出国。
可是这样是不行的。
对，这样子是不行的，这样子。而且好像当时候还有人吃相很难看，就是他收到这个之后他没有出国，他就是到机场之后买那个机票，他就过海关而已，他人还在台湾，但他就是过了海关，然后就等那个教招时间一过，他再入境。
还可以买免税品。
对，他就这样。然后好像后来我被罚，好像被罚钱吧。
他那时候应该可以接代购，还可以再赚一笔。
对，那他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他人也没出国，他就是在那个海关那边就是这样出境，然后入境。
就抽查这样子啦。
对，
这样很难看呢。
对啊，吃相难看，所以后来他好像被罚钱啊，就是好像是以什么逃兵役还是什么的名义去裁罚他的样子，
然后罚完就不用再进去了。
没有，可能明年还好再了。他一定被盯上，他应该这辈子就跑掉了。
上面说这个帮我定选到最上面。
对，这家伙给我置顶。
还放一个图钉这样。
对对对。
不过说到教招，如果你们真的被教招的话，会想去吗？可是好像这也不是想不想的问题，对不对？
没有这个选项，我们没有这个选项。
干，你是有多怕、
啊？不然这样子好了啦，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发生一个很重大的国际事件，就是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对，那很多人都会在说，这个美国不出手帮俄罗斯，帮乌克兰，那之后中国要武力犯台的时候，这个他的动机就是他会比较肆无忌惮啊，应该这么说，因为他就吃定了美国不出手嘛。那我这样问啊，如果今天中国大陆真的宣战，你们会去参军吗？
干，要聊这个这么硬哦？
对啊，你们会去参军吗？
还有选择吗？有其他选项吗？
在台湾还没有变成全民皆兵的状态，就是现役军人已经被派出去了，
然后他是用招募的这样。
对，但后备军人还没有被强制去送到前线的时候，你们会自愿去参军吗？
可是我又不是那个专长。
不管啊，但是你有受过基础军事训练啊。对，你会自愿性的。
我可能会抽插。
对啦，因为可是我们没有其他国家公民的情况下，也是迟早的事情啊。
对啊，
我觉得要看兵种。我的兵种好像有点不太妙啊。
对，
你是海陆吗？
对，我是海军陆战队。
而且你还会有那个下水饺，那个
对叫回去就真的下水饺了。
那 Open 呢？ 你会想要回去吗？
我的蛮奇怪的，因为我回去，我这样回去就有点像那个美国队长一开始就是只是上去讲讲话这样子啊。
还是你像周星驰一样，你会吹箫？
我不会。对啊，如果拿枪，
我比较担心的是我被叫回去，然后他跟我说那个枪不够，还是你先拿那个
先拿木枪假装
先拿练习用的那一种，然后你站第一排这样。
没有嘛，他应该会跟你讲说你站第二排，你捡前面的人。
到时候如果前面的人枪掉，你就可以马上捡他的枪。
对对对对，
然后就开始教我故障排除。我们复习一下故障排除，就如果枪击卡弹的话要怎么弄这样。
对对对对，
因为你是补给班的、啊。
但因为我之前当兵的时候就很常发生那个司机打一打，会噔噔噔噔噔，然后就咔咔咔就卡弹了，你就要马上故障排除，把那个里面卡弹那个子弹撬出来，超怕再继续用
哦。
所以我觉得打仗真的开打的话，我对台湾的装备是相当的担心啊。
对啊，那 Open 你会回去参加吗？
我不会，但是我心态不是那个不是你刚才这样说的，我心态是我觉得就是平常有在训练的他们那一群是比较专业的，那就是、
哦、先让专业的，
然后如果说他们专业的真的还是不足啊，我就补上去这样子。对、哦、我的心态是这样、哦、就是爱国的心态我还是有的。
懂啦，就是交给专业的来处理啊。
对、
那凯尔呢？凯尔会自愿回去吗？
我应该不太会第一线啊，搞不好帮我考虑一下，考虑完可能战争就结束了。
我那天跟我女朋友聊到这个话题、
对，
我那时候跟她讲说，如果情况是真的
很糟糕、
很恶劣，我所谓的很恶劣是指很缺人手的情况，我觉得我会自愿去参加、欸。
真假的？
哎呦，
对，
你去我就去，
你去我就去。
我的动机就只是很单纯啊，因为我在中国大陆生活过，我其实没有很喜欢那边生活方式。对，那如果说未来台湾有机会变成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觉得就跟他赌一把。
干，你的演讲感动了我。
原来你是台湾队长。
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找到工作的话，我就会参军。反正我在家里也没事。哎，说到战争，说到中国大陆，又说到战争，正好最近我发生了一起面试的相关事件，
面试战争，
跟你们分享一下。
猫咪战争，你在面试的时候开猫咪战争，
猫狗大战，就之前那个猫狗大战，然后还要就是拉那个算那个距离跟角度，还有力量，还要丢那个罐头过去这样。
这么欢乐？
就我最近开始比较多的面试通知。就我本来想说年后应该工作会比较多的职缺释出来嘛，
对啊，
年后确实比较多职缺释出来，但是它是一直到大概二月底，感觉各个公司才开始有那种动起来，他们才开始安排面试这样。
哦，
然后我第一间找我去面试的公司，它就是一间陆资
哦，
大陆的企业，
哦，在台湾。
对，那为什么陆资要在台湾设公司？因为当初他们可能要从台湾做美国市场，跟像中东啊还有欧洲市场，这些大陆其实本来不太容易做的地方，他们就可以借由台湾这个地方来去跟这些国家做生意这样。所以他们就设立了台湾的办公室。
最近也蛮多的，我这边听到的也蛮多的。
对，他在大陆是有上市的，还蛮大间的公司。好，我就去面试了，然后面试第一轮也顺利通过。可是第一轮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台湾这边的干部呢，他们这边因为台湾这边就只有台湾人而已，
对，
都面有难色的那种，就问完问题之后他们就说他们还要请示大陆那边的领导。
他们用领导这个词是不是？
对，他们用领导，而且年轻一点的干部，就是年轻一点的像经理啊，他们讲领导的时候还有一点别扭， 但是到了什么总经理的时候，他讲领导就讲的相当的顺手顺口，
他就说我要不要顺便给你看我们领导的视频
视频对什么 YYDS
对对对对
永远都输远
对对对对
对对，就是他们这个高层领导在讲靠腰，我怎么在讲领导就他们这个
主管、
这个、
高阶主管
对负责人、啊、
年轻一点的、对年轻一点他们会讲说大陆那边的领导这样然后他们再高阶一点就会讲说这个后面的面试会有大陆这边的领导跟你进行对，然后说这个领导呢是比较偏向
幸好
他
不是讲领导不是讲主席、啊、
然后呢
对，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后面会进行什么视频面试，是对他们用视频面试
OK
对对对之类的然后我回来之后呢我就仔细的思考了一轮，因为感觉啦他们薪水应该蛮感慨，不过就是那种好像什么都要听大陆那边的指令对，我就几乎是单纯为了这一点我就把它拒绝掉了
然后就那个开启你爱国的心就那个把那个灰尘尘封已久的 65K2 拿出来擦
没有，我觉得我之前可能在这个 podcast 里面也多次嘲讽大陆人
哦，原来你是怕被秋后算账
到时候如果公司发现了我好像会也会过得不太好
是是是
没有啦，就众多因素之下，而且在正好在那个时间呢我跟你讲我面试的当天俄罗斯就对乌克兰丢飞弹
等一下
真的
不能笑不能笑
只是巧了，就俄罗斯对乌克兰丢飞弹我接到就是我第一阶段通过录取通知的那一天，正好是俄罗斯的外交大使吧发表说我们的朋友是中国是不是有一个这个新闻，就是那个俄罗斯的那个外交的那个发言，
对对对
对，写说中国是我们的好朋友，
对对对，好像说只有中国是朋友，
对对对对对，我当下看到就有一种哎呀好像不太妙对不妙到时候会不会去那个录制的那个台湾公司的上班的时候被人家丢那个香蕉皮，
对香蕉皮还好吧不是丢一些有
的，那我好奇那间公司主要的产品它主要是卖什么它是做什么产品，
它是做这个伺服器跟云端的然后它在大陆、okay. 然后是有上市的对，然后它在世界排名也是很靠前面的我最多只能讲到这么多了，
就是
对
那个资料云
这个云服务的云服务这我最近面试的一个小插曲啦，那当然后面最近也陆陆续续的开始比较多的公司在跟我面试了就是我之前年前很积极的狂投，每天投个什么5封10封，
对，
然后我年前投他们完全都不鸟因为我投过的公司它会有个记录嘛，我就会再按一次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再按一次年后开始回我，就最近才真的就开始回我之前都没回
之前回你的都是那些那个行销公司那些的，
对，之前回我都说什么挑战百万年薪然后说什么想成为阿土伯吗，然后下面就会有一个那个连结这样
然后结果就是教招的连结这样
点进去你已成功登录教招，他在104发那个教招通知这样
看一下单位是国军难怪
国军招募单位，
对，之前招募我的都是那种就是什么想挑战百万年薪吗，无经验可在家工作也能发财就是 这种类型的比较多年前
啊现在比较少就对了
现在还是有
只是 比较
有其他的选择，就是我之前面投的几间公司最近都开始有注意到我的这个可能重复投递的动作他们觉得我可能真的很有心
注意到你这个人才
对，我真的把他们储存起来过一段时间就投一次这样所以这间录资公司我最后还是拒绝他们，就是我面试的这个时间点让我觉得说不是不能到这间公司工作，而是有一点怪怪的这样
哦、
嗯、可是也没办法，因为毕竟出钱的公司就是大陆嘛。
对啊，
所以对啊，要经过那边我觉得也算合理啦。
而且他们会需要每个礼拜六，因为他说这个大陆这边礼拜六是要上班的这间公司、
啊、哦
OK，
台湾不用吗？
嗯，
但是礼拜六呢，因为要配合大陆那边上班，他礼拜六要开会开一整天，问我可不可以接受、啊、但是不一定要来公司
哦，
你可以在家里面上线，但是礼拜六就是要开会开一整天。
开什么会、
啊、那你开会是那种反正这是视讯会议嘛、啊、
对，
视频会议，
大家视频会议然后每个人呢上线可能就短的话五到十分钟 就简报自己的东西、
哦、
长的话可能二三十分钟，
然后剩下的时间你就是放你的照片，就是 你中间一个截图，然后放那个照片这样子，
放我一直微笑的照片放 GIF
不过这 GIF 可能要长一点，你可能要五分钟，
就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动作，晃晃头啊，拿拿笔啊，喝喝水，
不要让我们那么快就发现是循环这样子。
其实奇怪，这个凯尔怎么每隔三分钟就会喝一次水
还不用去厕所喝都开一整天了那瓶水永远都不会喝光这样这样也是很厉害、欸、如果你还就是还被汉堡吃麦当劳汉堡、哦、
还会隔 每隔四分钟会吃一个汉堡会咬一口汉堡，然后那汉堡永远都吃不完这样
掉耶、欸、是有多饿
对啊，反正就是说礼拜六要开会开一整天、
哦哦、
那开会就是可能就三四十个人、嗯、然后大家都要各自简报，那你简报完就是听别人简报、
嗯、
然后最后会有一个那个这个
大合照，
对，会没有大合照的时候我在吃汉堡这样正好播到我在吃汉堡那一段对，就是就最后还有一个领导做总结，反正 我也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样啊
嗯、
而且很神秘哦，因为我有问那个薪水嘛，
嗯，
那你因为他们有面试分三关，
嗯，
他这个薪水要到最后一关他才会跟我聊
啊，
那、嗯、我前面问的话他们的人都也都几乎没透露、嗯、对，他们就好像是有规定是要到后面他才会跟我讲、
哦、
前面都不能跟我，所以让我
知道三面嘛，他就变三面，
对，他要有三段的面试、
哦、
但是我在第一段通过之后我就拒绝他了，
哦，
对，
说不定从二面开始你人就不在台湾面试，说不定去开曼面试
开曼群
不过这样的工作我不知道、欸、你们能接受吗？如果他一个公司跟你讲说、欸、我们礼拜六都要开会开一整天哦。
嗯，我觉得这有两个面向、
嗯、
一个面向是这间公司听起来让我觉得轻松，
嗯，
所谓轻松就是因为你没有自主决定的权利，
对，
基本上你就是以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啊，
哦，
程序员啊，
不需要太多思考，对，你不需要太多思考在这份工作上、嗯、也就是说大陆那边下什么指令你就去做、嗯、就这样而已、嗯、
接着干就对了，
对对，那我觉得至于礼拜六这件事情，我觉得
GIF 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
这个就是看他的配，这个是就是取决于他的配，对，
就你的自由愿意卖多少钱
对、啊、对、啊、你的时间看你的时间价值是多少，
对对、嗯、
对啊，
对，其实这个我本来想要继续面试下去、
嗯、
但就是又卡在他是这个大陆，就是 一想到要帮这个陆资公司赚钱，
嗯，
就北宋，
对，我就北宋
哦、
对，我本来因为 我其实本来想说一直面试到最后一关，然后看他有多少钱然后再拒绝他，
嗯，
可是我想一想面试上了也不会去，然后我最近也有比较多的面试要准备，我就直接把他就是
拒绝
掉了，
否
掉了，
哦，
那、嗯啊、你们最近工作都还顺利吗？又聊回了这个工作的话题，
对
啊、欸、真的每一周每一集都在聊工作
人生及工作
近期好像也都是大家因为也是大家工作的关系所以也没法录音、啊、所以我们等于录音了 一开就问说最近大家工作好吗， 对啊，嗯，
你有成为你想要的样子
了吗？啊，今天要这么鸡汤啊？
啊，不然就聊回当兵好了。不然艾德，你是什么兵种？
啊，现在是等我回答是不是？
你说，
我是替代役啊。我是替代役啊，
欸，替代役就不用叫招了吗？
欸，干，这样不对啊，如果替代役的话你回去从军应该会被分到陆军。
欸，就是看那个时候哪个军种最缺吧。
你有受过任何的就是枪械的训练吗？
没有，我跟你讲完全没有。我跟你讲就连在新训的时候，你们是学刺枪术。
对，我们学刺枪术。
我们是学夺刀术。我们学那个什么擒拿，你知道吗？
擒拿
擒拿夺刀术啊。嗯，对，而且只有大概一个小时还两个小时而已吧。
啊，哦，真的哦。
欸，整个新训是二十几天，它里面只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学擒拿。
那擒拿它有真的就是比如说一个人要模仿歹徒或敌人，然后要刺你的时候，
对对对，
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样去转他的手啊？干嘛？
他有找一个，就比如说对练的时候，有没有叫对方，就是他很认真的要刺你，他真的要把你刺死的那种感觉？
没有，没有，就是一、啊、二、三啊，就是每个人一的时候要比什么动作，二的时候要比什么动作，三要比什么动作，这样子。对，
所以就没有找一个人说，你等一下就把那个艾德往死里刺。
没有，
他就给他一把刀，然后就跟你讲说，通过这场。这个考试的这个的评分标准就是你成功的不被刺死。
欸，讲到这个，我最近看到一部日剧，嗯，这个我女朋友推荐给我的，它是日剧影集啦，嗯，讲日剧好了，日剧它的故事内容就有一点类似那个鱿鱼游戏跟大逃杀。
哦，日剧哦。是赌博？对，赌博末世录吗？还是什么？
不是不是不是，叫什么什么什么的爱丽丝啊。你让我想到它中间有某一集某一个游戏就是这个鬼抓人。鬼抓人就是鬼呢是拿五支冲锋枪，然后人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武器，你只要跟那个鬼出现在，那他们的场景是在类似你们有看过那种公寓是一整排，然后好几户，然后是中间有一个天井
哦，
那种公寓，
像香港这样子啊，
就是，就有点像学校这样子啊，嗯，你可以看到对面的几楼这样子，
对，
就像学校教室那样，
类似配置有点像这样子，嗯，但是只是它是公寓，它是住家的公寓这样子。嗯嗯嗯，对，所以你是可以看到就是二楼的状况，三楼的状况，四楼的状况，你只有你的脚下你看不到。对，它是这样子的。那你只要跟鬼出现在同一个楼层，那，你就死定了，你就是直接被枪打死。对，然后你刚刚讲这一点，就是你让我想到这个节目，就是因为这个鬼呢跟这个游戏的参加者，其实他们两边都是参加者，也就是说当人的这一方，他的任务就是你要活着，而且你要找到指定的道具，你才能离开这个游戏。哦，那另外一边就是你要阻止对面的人成功离开游戏。
哦，
对，那对于你来说，你的任务才达成，你才可以离开游戏。
那应该要限时间才对啊。
嗯，
有啊，有限时间，有。然后他的游戏，他没有限定说你要怎样，你只要完成你的任务就好了，也就是说你用什么方式，你用了什么东西，你中间怎样他都不管，不干涉，你只要他只看结果。
嗯哼哼，
对，所以中间就衍生出很多的，就是当人的这边就衍生出很多的策略，就是有些人就会去攻击那个鬼，想说与其我们一直躲他，我们不如就先发制人把他干掉，因为游戏规则没有说不能把鬼干掉，
对，只是说让他不完成这个游戏。
对，所以就开始会有人就去攻击鬼了。
欸，逆向思考。欸，
对，就这个我最近刚好看到这个，所以你刚刚讲说什么，给他一把刀，那你的任务就是把爱德往死里刺，我就突然想到这个游戏，就是
你就跟他说，那个 同梯场，你准备好了吗？然后就戳他眼睛这样，然后就把刀刺在他大腿里面，
还化开，还把脚筋挑断这样。
他怎么样也没有想到同梯一场，
大家只来新训20天而已。
你竟然如此的残暴！
我其实前几天有看到一个网友分享的资讯的，哦，他是对这个军事有一稍微有一点点研究的，就是他的分析是这样：中国大陆如果要来攻打台湾。如果他要有把握把台湾打下来，他一定得速战速决。如果他拖到美国来帮忙，那基本上战局就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他一定要在美国抵达台湾之前，就要把台湾给打下。那他要打下，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他不能只光靠空军，不能只光靠海军，他必须大量的从高空空投。散兵用登陆的方式 才能快速的，因为他们人多嘛，才能快速的把台湾给打下来。所以他们那时候有分析啦，台湾目前防空的系统密度，防空飞弹的密度是全球排名第二。所以中国大陆要成功的把这个他们的散兵，他们的陆军送到这个台湾的土地上的话，他们一次至少要投15个部队到台湾，他们才有机会短时间内达成这个任务。
哦，
但是对，但是中国大陆现在目前最大的承载量一次只有7个部队，所以他说在这个基础的条件上，中国大陆已经不敢贸然去做这个举动。再加上你更不用讲，你要打海战，因为海的状况台湾会比中国大陆更了解，因为毕竟你。到金门都还是算台湾的那个领海嘛？
对啊，我觉得很难啊。
对啊，所以啊，你光靠空军又不太可能，因为刚刚就讲你防空的密度是全世界排名第二。
我跟你讲，没有小叮当他们打不进来的，他可以使用传送门，
真拿你没办法。
但是反正。说不可能还是不可能，说不可能是不可能啊，但是人家会不会做是一回事啊，就像普丁，然后那时候也说他不可能会打，就他打了。
但他一定是，我跟你讲，他那个之后一定是那个正在气头上，然后靠了2个 Vodka shot
打，
对，就把三军的那个领袖都叫过来，他说你等一下就去投飞弹，然后就再靠一个 shot 这样。
领导真的要打吗？
你。等一下就去叫你的陆军部队准备一下坦克，加满油，之后就把半只烤完，然后就去睡觉了。他早上睡醒之后说：“干，怎么乌克兰被炸了？
怎么开打了？”
那就将错就错吧，这样。
他就说：“我们俄罗斯绝对不可能妥协。”那他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就是巴嘎烤多了，
他要拉不下脸说他搞错。
他有点喝醉了，有点上头。
对，没错。
所以他就打着这个大民主的旗号。
对，
有没有？说这个斯拉夫民主一家亲。
对，我们只是在收复我们的领土，但他其实
一点都不能少。这样，
他讲的是巴嘎吧？一点都不能少，
一点都不能少。因为他会去攻打乌克兰的这个举动，大家那个事前呐、啊，大家分析都认为
不可能，
这个完全对他没有好处。
对。
而且以现在状况来说，俄罗斯确实他国内经济崩盘崩得一塌糊涂
啊，
因为外资全部都撤出了，这个俄罗斯为了要护盘，他就提高他们国内的那个利息嘛。那提高国内利息，言下之意就是你任何有在背贷款的人全部都要去跳楼了，
全部都爆炸了。
对啊，外资撤出，通货膨胀，你存款原本有几百万的，你可能现在只剩下几万块的价值。所以他现在国内经济已经一塌糊涂了。
是啦。
所以大家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讲，后面如果情况再这样子拉锯下去的话，因为很明显乌克兰现在就是要打拉锯战了。
对啊。
对啊。那再继续拉锯下去，赶俄罗斯说明就核弹射过去也不一定。
赶他如果核弹射过去就世界大战了，那真的要打了。
对啊，那个射过去那不是开玩笑的。
对，就我们刚刚讨论的事情，就真的很有可能会变成真正的选择题。
所以那个 Vodka 不要再吞了啦。
欸，但是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有没有
根据，
有没有立基点的。对，就是说，人家说美国不出兵乌拉，不是，干我来
讲，美国出兵伊拉克，
美国不出兵乌克兰。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如果美国派兵去帮助乌克兰呢，那就势必他们会把军力的主力部队放在欧洲，那他们就比较没有办法去顾及亚洲的战事。那如果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发兵了，美国是完全没有闲暇去顾台湾的。
主要，可是主要也是美国没有立场派兵过去啊，他那个乌克兰又还没加入北约，所以美国根本就没有立场要去帮他。
对啊，这是一回事啊。但是如果说他今天去做了这件事情，就是他选择跟美国选择跟俄罗斯硬刚他选择跟俄罗斯硬刚，他派兵帮助乌克兰，那他亚洲这边的这个注意力一定会被分散，
或者是大陆会在那边
对，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中国大陆选择出兵台湾，美国是没有办法来帮台湾的。但是如果台湾掉了，对美国来说，以这个军事角度来上，会是一个很伤的一个据点。因为台湾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在负责监视亚洲地区的一个据点。虽然说台湾不是属于美国的，但是因为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他可以派他的军舰啊，或者派他的飞机啊过来，是可以去看亚洲的一些情况。
没错，
对啊，而且再加上日本的经济好像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比例是要经过台湾的。如果台湾被中国大陆控制，日本也会炸雷弹。有些人是这样讲啊，就是说美国不出兵，可能就是怕会发生这个事情。
其实也没有人敢出兵啊，因为现在大家只是尽可能的去讲说，你们不要打啦，然后就收容那个乌克兰的难民。
对，
但其实不太会有国家真的出兵，因为你真的出兵的话，会变成说，你怎么帮他了？然后俄罗斯也会找人来一起打这样子。他一通电话打过去给金正恩，然后这个金正恩又靠了两杯那个烧酒之后，然后就说你按那个红色按钮，
干就真的射核弹了，
核弹就飞，然后还飞错飞到那个俄罗斯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飞错飞到南海。
哇哦！哇哦！然后北韩就打南韩，然后金正恩早上睡醒说：“干，怎么南韩被炸了？”就打给普丁跟他讲说：“干，你他妈的！”他们就前一天晚上他们在视讯，然后喝酒这样。
不管发生什么事，北韩先炸都是南韩
啊。对啊，北韩先打一定是南韩。
对啊，
那个核弹的那个坐标可能已经设定好了，反正那个按钮按下去就往南韩飞，
而且还写死不能改写。
所以目前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是用劝说的方式，不会有人真的有其他军队去介入。
是，
对，因为没有人想要再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
没错，
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人类就毁灭了，
因为现在的那个兵器的杀伤力。
就问你马克思的火箭的那个太空船的票你有没有买？
马斯克啦。
好啦，那今天感觉是没什么机会聊到工作了。
那这个 Meta IG 帮我们按赞， Apple Podcast 帮我们五星评价，
然后我们下礼拜的也会不定期上片。
应该不是说下礼拜，
对，
你要用下次，
我们下次。
对，基本上我们都是不定期上片。
对，下次一定。
除非说我们的那个听众啊，就真的很想要听我们，然后开始真正donate我们了，那我们可能那个就是再忙，我们可能要排出时间满足你们的那个要求，这样。对，
欲望
对。他真的不行的话，我会弄一些 ASMR 啊。
留言告诉我们，如果你们想要听 ASMR 的话，想听什么声音，我们抓给你。
这期节目就到这边。
好啦，那谢谢大家，我是蓝人艾德，
我是蓝人奥伯伯，
我是蓝人三号凯，我们下次见，
拜
拜。